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说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哦，是有关于小刺猬盖茨的生日礼物的故事。他的礼物好特别哦，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什么自行车啊，或是滑板呐、啊，而是妈妈送他去空手道夏令营。哎。听完了故事，立心姐姐就想呀，那空手道是谁发明的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小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来了解一下空手道是怎么来的吧。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嗯，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啦，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空手道。哇哦，听起来很酷耶。不知道我们的小听众里面有没有正在学习空手道的小朋友呢？立心姐姐没有学过，立心姐姐只有学上课不要迟到。好啦，不一样不一样。空手道的起源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哦。首先第一种，空手道呢，据说啊，它的前身是在琉球这个地方流传的一种古代的武术，叫做琉球手。诶，琉球在哪里呀？琉球就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什么是群岛呢？就是很多个小岛组合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团体，所以他们叫群岛。那琉球群岛上面有琉球手这种古代的武术，后来呢，因为受到中国武术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武术，叫做唐手。哎呀，不是糖果的糖哦，是唐朝的唐。后来呢，又受到日本的武道的影响，不是跳舞的舞啦，是武术的武。最后呢，成为了现代的空手道。不过呢，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空手道才成为一种体育运动，并且呢，在世界各地
广泛的流传哦。可是以前人的交通应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想去哪儿买个船票买个机票很容易就可以出发。那这个中国武术是怎么影响到琉球的武术呢？有人说在1392年的时候，哇，好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琉球国他们派遣使者向中国的明朝献礼物，当时明朝的皇帝呢就派了一群人也到琉球去交流交流。那这些人是从福建过去的，这些福建的移民就在琉球住了下来，并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村庄，然后将中国的一些技术呢传入琉球啊。中国的武术拳法也在这个时候被带到了琉球了，并且结合了当地的琉球手，这种武术就发展成唐手。不过呢，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有一点怀疑，因为他们说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拳法并不是很发达，唐手啊应该是在明朝中期或是后期才传入琉球的。那至于到底是什么时期，立心姐姐可能要等有时光机发明之后，我再坐时光机去瞧一瞧再告诉你咯。好，说完了中国对琉球的影响，那么我们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对，是日本。日本的武术又是怎么影响到琉球的呢？哦，原来啊，在1609年的时候，日本入侵琉球。哦，我们刚才说琉球国，那表示当时呢，琉球本来是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咯。那日本来攻打琉球，并且管他们啦。管什么呢？实行禁武政策。也就是他们不可以有任何的武器兵器。哇，日本人把琉球全部的兵器都没收了，没有兵器怎么办呢？哦，琉球人就开始很积极的学习拳法，那就没有武器也没有关系啊，还是可以赤手空拳的打退敌人。所以呢，不只是用他们传统的琉球手这种传统的武术，他们还加上了新学来的中国武术，就形成了唐手，也就是空手道的原型啦。所以说呢，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有方法可以面对的。不过呢，其实还有别的说法，就是呢，有一种说法认为空手道是起源于琉球民间的舞道。哎，这里指的真的是跳舞的舞咯。可是这种舞道呢，是琉球民间一种带有武术性质的舞蹈，就是看起来像在打武术，其实是在跳舞。那这种舞后来结合了中国武术，发展成琉球手，琉球手又发展成唐手、空手道。哦，关于空手道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并没有一个最准确的说法，因为历史资料不够齐全。不过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学习空手道对小朋友而言可是好处多多呢。有哪些好处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儿立心姐姐来告诉你咯。让我们一起来听拍拍双手。
敲锣打鼓，弹琴吹号， 朋友们快快来，一起来，
蝙蝠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蝙蝠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丽欣姐姐。那今天呢，我们在认识空手道，不过因为在广播里面要很清楚的跟你介绍空手道好像很难呢，我如果在这里比动作你也看不到，不过小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你可以去学空手道哦，因为学习空手道对小朋友真的是好处多多呢。根据济南武术培训中心的老师说呢，空手道动作很简单，学习很容易，所以很适合小朋友学习。首先呢，空手道非常注重礼貌礼节。诶，记不记得昨天故事里面空手道教练呢要大家一开始先做什么动作呢？对，互相鞠躬和敬个礼，这是一种礼貌礼节的表现。那通过长时间的练习，也可以培养小朋友对于礼节的看重，培养你的内在的素养哦。而且呢，还可以借由空手道的练习，培养小朋友吃苦耐劳又坚韧不拔的好品格呢。还有啊，除了心灵上的培训之外，身体当然是也会被训练到咯。小朋友可以透过各样的练习，让你身上的小肌肉更有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呢，相信你会更强壮的。哦，不只是如此哦，长期练习空手道可以给大脑很好的刺激哦，因为呢，你必须去了解 空间感。诶，空间感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对方朝你攻击的方向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上面还是下面啊？还有你要往左边闪还是右边闪，还是往后还是往前，哦，这些对你的空间感都会有很好的训练哦。其实呢，立心姐姐觉得不只是空手道啦，包括很多其他的武术，或者是去学习跳舞，学习芭蕾舞啦，还是民族舞蹈啦，还是去学运动，各种让你的身体可以动起来的这些活动都很棒，小朋友都可以去做各样的尝试哦。哦，不过在你做这些运动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暖身，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运动，你才会得到好的效果哦。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本周金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言3:5。再一次哦，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言3:5。哇，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却是我们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两句话呢。小朋友，赶快把本周金句背下来吧。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言3:5。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我是立心姐姐。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30:1-10以及17-20。《撒母耳记上》30:1-10以及17-20。那么立心姐姐要鼓励小朋友之后都可以先读完经文再来收听奇异恩典，这样你就不需要在中间的时候按下暂停又跑去读经文再回来收听咯。那现在呢，还没有读完经文的小朋友赶快按下暂停先去读经文吧。30:1-10以及17-20哦。当大卫遭遇到困难，几乎是众叛亲离，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背叛他的时候，即使他的心里很焦虑，很着急，哭到都没有力气了，他仍然倚靠耶和华。他要求祭司拿出以弗德，让他亲自求问神，可见他真的是把上帝摆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哦。
这样的态度也正是上帝所期待人应该有的。所以上帝很清楚地回应了大卫的问题，也赐给他应许，一定可以把所有的人和被抢走的东西都救回来。大卫立刻果断地带着600个人出发，可是有200个人太累了，跟不上。这表示他们真的是马不停蹄地死命追赶，因为上帝说追得上，所以大卫就奋不顾身，没有迟疑地去追了。即使他们落后了好几天的路程，大卫仍然坚持到底。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定会发生。终于他们赶上了亚玛力人，以寡敌众，以少敌多地打败了他们，不仅仅是把所失去的家人和财物抢了回来，更得到了亚玛力人从其他地方的人那里掠夺的财物。因为上帝与大卫同在，使他有勇气和力量来面对困难和挑战，更在绝境当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对上帝的应许完全相信呢？让我们一起更加的认识神永恒不变的应许和上帝的心意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父神，谢谢你，你教导我们在混乱难过的时候要先倚靠你，坚定自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指示，求你帮助我，让我和你的关系就像大卫和你的关系一样，也使我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困难和挑战，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下一次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1章1到12节，撒母耳记下1章1到12节，鼓励小朋友找时间先读过经文再来收听哦。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大声唱吧，
心中的蓝天。
不要放弃，亲爱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哦。无论你是在面对任何的困难，不要放弃，因为上帝会帮助你的。我是立新姐姐，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乐卡恰碰》，让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身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